那请你打开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在《列王记上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从《列王记上》一开头，大卫年纪老迈，所罗门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得到了王位，继承了父亲的王权，然后他开始治理这个国家。在《列王记上》第十章之前呢，告诉我们这一位年轻的王在内政、在外交、在审判、在建设各样的事情上面都大有智慧，很有成就，以色列百姓也因此非常欢乐。可是第十一章呢，第十一章开始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所罗门。十一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因为所罗门在那里的内政外交，他的聪明等等，为他赢得了许多的名声和实质上面的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在以色列周围许许多多的小国家都会希望和这位伟大的王可以攀上一点关系。另外一个对这些小国的王来说也很重要的利益是，如果他们可以跟所罗门有任何一点的关系，对于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当中发号施令也有相当的帮助，还有一定的威望。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理由，所以不管是摩押啦、亚门啦、以东啦、西顿啦等等，所有这些以色列的邻国都来要求通婚。一旦我们家的儿子、你们家的女儿在别人的家里头，两家呢为了儿女的缘故，总是不好大动干戈。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这些女子都来了，这些不是一般普通的平民百姓家的女子，这些大概都是王族之后。所罗门呢对于这一些国家要求用联姻的方式来做政治上面的立约，显然没有拒绝，也因此造成了这里的状况。我们都知道这一些通婚等等，因为它是政治上面的关系，所以有一定的付出和得到。不可能在通婚的过程当中，虽然所罗门贵为中东的霸主，他也不太可能让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是只按他的意思，对于邻国的要求一概忽略不理。尤其是在欢乐的场合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话不太好说的那么绝。也因此在这一些联姻立约的过程当中呢，就为这一些外邦国家的公主们留下了非常非常多运作的空间。不但如此，第二节还告诉我们，所罗门自己呢非常喜爱这些女子，一旦他喜爱这些女子，他就更愿意给，更愿意放松，更愿意在律法的标准上面呢有一些不顺从。就好像第二节告诉我们的，原来这有许多国家的人是神曾经在律法上面禁止他们相通的。之所以禁止相通，也是因为婚约的缘故。通常在婚姻的婚约缔结的时候，两个家庭或者两个国家，他们会要求用自己所敬拜侍奉的神明，要求用这个神的名字来做见证。所有参与在婚约缔结的家庭和个人，就等同于视对方的神明为有效。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所罗门如果他开了这扇门，就等于不但为他自己，也是为以色列全国开了敬拜偶像的大门。所罗门的失败不是在于外在环境条件非常的糟糕，有许多的人追杀他，非常多的仇敌等等。所罗门的失败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发现，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可以见证， 在我们困苦贫穷，在我们缺乏的时候，神如何帮助我们，让我们度过那些最困苦的日子。许许多多的时候，圣徒之所以失败跌倒，是在我们富足，是在我们成功，是在我们自满的时候。也因此，所罗门的这个故事说不定应该要可以更深刻的提醒我们，如果那个大有智慧的所罗门可以断事，好像神一样的君王都会在这一些事上犯罪，心被诱惑，那何况我们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给他一个非常直接明显的审判。第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的，守你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神的刑罚非常清楚地临到所罗门，第一个是要将所罗门的国夺回赐给所罗门的臣子，第二个是要夺回的时间不会是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非常特别，也许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整个的这个神像所罗门所说的话之后，第十三节结尾并没有任何所罗门的回应。我们之前在看所罗门献圣殿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提到那个祷告是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祷告之一，那个祷告非常非常的有先知的见识，跨越时代，跳脱个人，可以看到邻舍，看到国家，看到以色列和外邦的所有的人。可是那样子的有属灵见识的所罗门，当他听到神对他的审判，因为你不遵守我的吩咐，你不遵守要守的约和律例诫命等等，所以我要将国夺回，所罗门却在这个时候好像哑口无言，完全不知道如何回应神。也许他忘了他自己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如果有人觉得犯罪得罪你，甚至于就是在刑罚当中，只要愿意归回，向着这殿祷告，求神在天上垂听且赦免。所罗门显然忘了他自己祷告的内涵。也许我们应该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提醒，我们会有非常动人的祷告，甚至于是好像超越我们的见识的祷告，如同所罗门一样。但是这些祷告呢，千万不要让它出了我们的嘴巴之后，我们就忘得一干二净。这一些动人的祷告也许应该更常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十四节开始，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神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原来在大卫的时代，以东呢曾经臣服于以色列。十六节告诉我们，元帅约押和以色列众人曾经在以东地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这显然是非常可怕的一场战争，几乎把以东全族都给灭绝了。就在那样子的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第十七节告诉我们，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们呢在那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当中逃离了，一直逃到了埃及，也在埃及法老的宫中被法老呢能够接待，能够帮助，然后就在那里住了下来。甚至于后来法老呢将王后的妹子赐给他，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他，也帮助他。就在这个时候，哈达呢却被神兴起，原来是大卫手下败将，可是呢他却成为所罗门的敌人。这显然是非常清楚上帝的工作。第二十三节说，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 这个人呢，原来也不是什么非常厉害的角色，原来也是手下的败将。可是呢，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神让所罗门看见那一些绝对不可能成为威胁的，全族都快要被灭尽的以东人，或是原来手下败将的利逊等等的这一些人，他们都有那个能力。第25节，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这对所罗门来说，其实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提醒，原来他的势力是何等的庞大，他的地位是何等的高贵尊荣。可是呢，这一些非常弱小的国家、民族、地区手下败将的人都可以东山再起，不但东山再起，可以相当程度成为他的威胁。神的作为其实再明显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在这些明显的事情之外，我们也没有看见所罗门比较清楚的作为。原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那一些和外族的通婚。为什么要跟外族通婚呢？其实有很大程度是为了展现他作为一个地区霸主的身份和能力。可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神反而透过了这些兴起的外患，告诉所罗门，他以为靠着他自己可以成就的，神呢要把他一点点都拿去。除了两个比较大的外患之外，26节告诉我们，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换句话说，耶罗波安第一个，他在以法莲支派当中，这在所罗门的国家里头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地区和支派，不真正是中央的人，虽然他在那里任职，他是所罗门的臣仆。这个耶罗波安呢，他的出身其实也非常的卑微，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如果是寡妇，通常会因为家中没有稳定的经济的来源等等，在他们所生存的环境里头会很大程度被看不起、被欺负等等。神兴起了三个很清楚的敌人，三个人呢都有非常非常卑微的过去。可惜的是，对所罗门来说好像都没有造成太清楚明显的提醒。27节说，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这段话非常有趣，是因为有重要的国家的建设要修补大卫城的破口，所以耶罗波安呢在这里崭露头角。他显然有相当的才干，也非常的殷勤，勇于任事，所以所罗门欣赏他。可是为什么他可以举手攻击王？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所罗门王建造的过程，修补城的破口应该是一件大家都乐于参与的事情。为什么这会造成耶罗波安用来攻击王呢？大概可以想象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劳役等等的，或者分配不均，或者在这些人民的征召使用上面出了问题，让耶罗波安这个从社会的底层出来的人，那个非常容易感受体贴困苦人的耶罗波安，在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不满，以至于他就举手攻击王。29节开始告诉我们神很清楚的一个指示，有一天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就把自己的那件新衣给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行我的道。先知的侍奉大概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单纯的用言语来宣告上帝的心意， 比如说神在一段时间之后，神要做这件事，神要降那个灾等等。另外一个是比较像是行动的宣示，用某一些动作来表达，比如说像以西结，他建造了一座城，然后他躺在那里攻打那座城，用攻打城的行动和表演来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所要宣告的事。行动的宣告通常是为了让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言语的宣告通常是要让人很清楚知道神的确是这样子说的。在于那个宣告当中，言语的通常会比较没有解读的空间，不像行动的作为宣告有很多的想象、猜测等等。在这里呢，亚西亚的宣告神的心意，这两种方式通通都使用了。他先是把身上的衣服给撕成了12片，然后很清楚的拿10片给约罗伯安，对他说，你就拿这10片，因为神说我要把10个支派赐给你。那个行动说不定对耶罗伯安来说很难接受，很难想象，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谁可能把所罗门的国夺出来，把它分成2个部分，甚至于可以得到10个支派。所罗门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代的枭雄霸主，有谁可以跟他为敌呢？哈达和利逊也许可以在边界上面成为一些骚扰，可以有一些对抗等等，但是呢，要说这一些会危及以色列国的命脉，大概连哈达或利逊自己都难以想象。大概是因为这一些理由，所以亚西亚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行动，他那一天撕碎了他的衣服。可是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宣告，而且这个宣告呢，让那个过程几乎没有太多模糊的空间，那个解释是非常确定的。神说，我要将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你要得到10个支派，我要留给他1个支派。连原因在这里也非常清楚，因为他离弃我，因为他敬拜了那几个国家的神，因为他没有遵守诫命等等。我们回想，当这些事情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的时候，其实呢是有一些呼应的效果。当初在所罗门要继位的时候，是先知拿单去向大卫说明，也很大程度呢确保了整个王位的传承。先知在于国家王权的交替上面呢，常常有很多很重要的角色。在拿单、所罗门那里是这样，在这里，在耶罗波安和亚西亚，我们又再一次看见同样的状况。先知们所说、所做的这些事情，有一些时候是非常个人的，比如说带着扫罗，让他给他指引，可以找到他的驴等等。可是呢，也有一些是非常非常国家社会性的，上帝的手主导整个历史的往前走。很可惜的是，这一些如果所罗门知道，也对所罗门来说，尽管跟他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有相当多好像呼应的地方，可是对所罗门来说也没有真正成为当头棒喝。在这里，亚西亚对耶罗波安的宣告当中也有一些是关于所罗门的未来的。第34节说，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我要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从他的儿子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1个支派给他的儿子。我们大概会想，神为什么不就把所有的支派都夺回呢？神如此祝福他的情况，他却背叛神、离弃神、敬拜外邦的偶像，神为什么不干脆就把所有的支派都给耶罗波安？这个问题在所罗门的献殿当中，其实我们已经看见，如果神对我们的作为那个基础是我们的好或坏，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会有未来。 是因为神眷顾以色列人，所以才有可能有圣殿，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神表现出多少的敬虔、忠心等等。所以这里也不是因为所罗门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一个愿意按着他所承诺的来遵行的神。曾经大卫在神面前非常的敬忠爱神，所以神为他起了一个誓，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很熟悉的大卫之约里头，上帝告诉大卫，他要赐福大卫，使他的后裔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其实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因为大卫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忠心爱主，毫无罪孽，可是神就是乐意在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所摆上的一点点当中，加上极多极大的祝福。也因为这样，神高抬了我们那一点点的敬虔和信心。同样的状况在这里，神说，大卫，我曾经向他起一个誓，我就要遵守。也因此在这里仍然有一个支派会被所罗门的儿子来治理。第38节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按我们刚刚的分析，亚西亚在这里的宣告既有行动的表示，又有言语上面的解释，有关乎这十个支派和耶罗波安的未来，也有关乎另外一个支派和将来所罗门儿子的未来。这一段讲论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也非常深刻的。如果是这样，38节开始，那个对耶罗波安的吩咐就应该是非常重要，也应该是耶罗波安这一辈子大概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讲道。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神其实也一样恩待耶罗波安，将来我们会在后面的几个篇章当中看见耶罗波安作王，他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亚西亚所说的这段话对他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和重要。但是在这里我想要提醒的是，神拣选耶罗波安是因为所罗门去敬拜外邦偶像。理论上耶罗波安应该最不可能犯的罪就是所罗门在这里所犯的罪，不过那很可能只是理论上，同样的状况也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经文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许常常会觉得所罗门怎么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怎么可能在这一些事情上面失败。当我们反复的分析找到其中的理由或状况之后，我们大概多多少少都觉得我们懂了这些情形，也因为我们懂了，所以呢，这些是我们最不可能犯的错。我们怎么可能像所罗门一样，在我们最成功人生的高峰上面弃绝神？我们绝对不会。可是也许亚西亚在这里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试探的时候，那个失败的危险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我们今天面对失败、面对试探我们可以成功。我们面对试探永远都是需要重新一次的知道，也许我们有一些成就，也许我们有一些过去的经历等等，但那其实不是真正因为我们有才能、多有智慧，大概没有几个人可以真正胜过所罗门吧。神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之后，40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显然这一件事情虽然是在田野、在路上，可是呢，耶罗波安被高利要得十个支派的事情被人知道了，也许他自己说的。所罗门知道之后呢，他的反应是在他那个无与伦比的智慧的判断之下，他所应该采取的行动却是杀耶罗波安。 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人走到这个地方，他大概已经离开他原来的智慧有多远了。求神保守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上帝的保守当中，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可以准确地行在上帝的律例诫命当中，得蒙保守。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